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透过神的恩典在这里学习神的话了。方言心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可以跟你一起来学习诗歌智慧书。我相信有很多忠心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守在这个节目的旁边呢，仔细的做笔记一起查考了。那么这些日子我们长达这两季的课程呢，不晓得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带来实际上的帮助呢？方亚欣真是希望您能够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今天要继续进行的课程是雅歌书的解释了，要把时间交给林玉华老师，我们一起来查考吧。
亲爱的收音机旁边的同工们您好，我是林玉华，很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再次在空中相遇，并且我们要来一起继续的看雅歌。还记得在我们上次所提到，雅歌在第一段的里面，他对于那种男女之间彼此相惜彼此相顾的那种情感做了非常美好的序幕揭开。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雅歌的第二章第八节到三章的第五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一段非常美好的相忆、回忆、相恋的那种光景。我们所要看的是在二章的第八节到三章的第五节。在这段段落当中，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记载在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在这段部分里面，他用春天来代表他们彼此的心情。特别是在我们在第十节的时候，他有说，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场景是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雨水止住，在中东那个地方，冬季就是雨季，下雨的时候是非常寒冷的。但是呢，也是万物在等候一个复苏的时机。所以当四五月间水果渐渐成熟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万物都带了新鲜的气息。在这时候，这一对恋人好像就享受在那种很充满了香气很美丽的景色当中。在第八节，这个女子在屋里面等候情人的到来，而她形容她的男子是非常急切的穿山越岭而来，这好像迫不及待的想跟他情人会晤，想跟他情人一起享受春天的美景。当然这春天的美景我们可以说是外在的一种环境的改变，但是也可以说这样子的美景其实是更多的时候是指心境上的。当我们面对到许多的挣扎，面对许多的苦难，当我们回到爱情的那种彼此的滋润彼此的享受的当中，当相遇的时候，这些外面看来是艰难的，但是因为彼此相爱，就好像生出了春天的气息。所以就像羚羊，就像小鹿，敏捷轻快而且充满了活力。所以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我们会里面很深的感受到诗人在阐扬那种里面轻快欢愉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指着外在的环境的改变，而更多的时候是指着内心里面生出胜过环境的力量来。那么这是第一个段落， 他在谈到春天里面的爱情，但是这个爱情呢，不是好像就春天里面平凡无恙的，好像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打搅。事实上，在第二个段落，第二章的第14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5节，在这段就提到爱是要付代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用以为爱是很享受很甜蜜，我们期望别人爱我们，我们期望我们同工支持我们，我们期望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爱人成为我们在爱情里面享受的一个环境。但是很多时候爱是带来考验的。在第二章的第14节到第17节，二章的14到17节，在这个段落他用女子的矜持来形容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俊岭，好像岩穴当中的鸽子。这种形容是指着他是一个很独特的，甚至是需要付代价。我们想想，我们在爬一座山的时候，如果是走平路跟爬一座山来比较的话，爬山是辛苦多了。同样的，在我们在享受爱情的同时，我们要去进入到一个人的心里面，去体会到他内心深处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付相当大的代价。而那个代价所最大的是那个坚定不移。我可能他的性格是也许我们很揣摩不定，或者是他现在面临的一些情形，我们很难体会到底他的情绪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坚定的心智，我们要去面对他在那种爱情的艰难里面所要付的代价。情人对于他的爱是坚定不移的。在第15节他形容到我们当中有小狐狸。小狐狸是指着一种破坏性的因素，毁坏葡萄园，也就是会毁伤我们在整个爱的园地里面的真诚，毁坏我们彼此爱的关系。其实每一个情况，每一个我们或者是说每一个人，每一对伴侣，每一对爱人，其中的小狐狸都不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小狐狸也许是外在，我们面对外在的一些价值观的判断，或者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个性不一样，会破坏了影响了我们彼此的真诚。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些小狐狸可能用不同的面貌展现，但是实质是在于彼此的信任与接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二者常常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那种紧密的关系，其实外面的不过是个面纱，一个表象，一个征兆，一个媒介而已。但是最主要内心里面深层的根基，乃是对主的信任，对主全然委身默然不语的等候。其实这个爱情的本质乃是在于第16节所点出来的最主要的主题，爱是完全的付出，不问代价，全然信赖。我们来看看第16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在第16节的上半段，他说到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其实这是整个雅歌一个最主要的主题，爱是完全的归属。不是说只有良人属我，而我是一个本体，他来服侍我，他来让我心可以得到安慰、满足和稳定。事实上，有更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需要的安慰跟稳定，乃是在于我也属我的良人。我知道我的侍奉，他不是用种挑剔的眼光来看，而是他欣赏，我是在他当中的一部分。其实，爱是完全的付出，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爱也是必须建立在全然的信赖。所以呢，在第14节里面的回应里面，虽然我们好像就走在比特山，这个比特山呢，就是指着一个非常险峻的高岭当中那种窄缝窄路。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确在服侍的当中有许多的艰难。在我们跟妻子、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丈夫相交的时候，服侍的时候，配搭生活的时候，有许多的难处，就好像走在那个窄路上，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我们能不能继续的走得下去。但是在这里，请看见我们在经文里面一个给我们美好的一个主题，就是 我们是彼此相属的，是融合的，是彼此紧紧的和在一起的。这从预表的角度来说，就像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在困难当中，在艰难里面，仿佛力不能胜，仿佛要绝了性命，绝了指望的时候，基督把我们抱在怀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越过这些困难。所以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可以看见，从经文上我们看到好像一个女子，她在城中，在街市，在那种街头巷尾的窄弄里面去寻找她的爱人，心里的焦急慌乱，这样子的情况就对比出来前面第十六节说的那种彼此相属的稳定。所以看见了吗？诗人从字面上文法的排列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相属的稳定，跟好像失去了那种没有同在，没有密切彼此联合的那种惊慌。但是也从寓意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爱人一同服侍，面对侍奉当中的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一体的话，纵使再大的困难，我们内心当中有稳定的力量。虽然神在那种艰难的窄路窄缝里面，我们依然觉得宽阔，可是呢，如果是没有，我们当中是分离了，我们纵使是一起服侍，可是我们的心是隔开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享受侍奉里面的那种得胜的喜乐，我们反而是惊慌的，反而是孤单的，反而是害怕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表，也让我们看见基督与我们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基督同在跟有基督同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在第四节的地方，我特别要提到，在第四节他说到，当他找到他的时候，遇见他所心爱的时候，他就拉住了他，并且领他进入他的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那个是指着他的母亲家，是他最隐秘的地方。在字面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女子邀请他的恋人呢，是到他的家中，也就是我们在相交，在交往的时候，我们是公开的，我们不是隐晦，不是遮遮掩掩，不是偷偷摸摸，而是我们是光明正大的行在长辈的面前，我们也寻求长辈的支持、协助和他们的智慧的言语，帮助我们了解跟判断。也就是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感情的问题，有许多我们要辅导未婚的弟兄或姊妹，或者是我们自己也是在婚姻的寻求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坦荡的心，我们愿意把我们现在正在摸索的过程里面，我们愿意寻求我们长辈，尤其是或者是双方的家长，或者是教会的属灵长辈，他们的辅导，他们的帮助，而不是因为害羞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我们等到我们面对很大的压力，心理的压力，我们不知道对方的情感反应如何的时候，我们还要顾虑别人知道的时候怎么样，那样子的时候心理的压力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我们也很难正确的做判断。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在这样的情境里面看见他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果，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不要惊慌。他在用羚羊跟母鹿来形容，所有的羚羊跟母鹿都有个很大的特质，就是他们是很胆小的，很害羞的，很容易被惊吓的。他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等他自己情愿，其实在小字上的意思是说，等他自己发掘他内在的爱情。我们要怎么样的时候可以等到人家可以发觉自己内心的状况呢？除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自己不惊慌，我们自己很安息很稳定，所以我们才能够等得了别人，让他自己可以长出他应有的反应，而不会强迫，不会害，不会摇撼他，甚至恐吓他。这也就是当我们行在上帝的面前，用一种光明坦荡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状况，去面对自己情感上面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安静的下来，我们才可能等候得了他。因此，我们有很多时候在面对所谓的冲突，在面对我们属灵上面的那种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愿意行在光明中，愿意寻求属灵长辈在我们侍奉，在我们生命里面最深处的一些辅导，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很正式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等候他成熟，等候他自发。所以在我们这段相遇那种恋爱的那种狂景的时候，我们就在二章的第八节到三章的第五节这么大的段落里面，体会到什么叫做彼此相属的稳定和甜蜜，也同样的让我们看见有甜蜜也有冲突，这是很正常的。所谓的冲突是指着在属灵的意义来看，它是指着隐藏的罪，是在属灵的复兴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很容易的也会被揭发出来。当一个光照在一个房子里的时候，这个光所显明出来的不单只是这个房子很明亮之外，同时也会显出这房子真实的光景，有哪里不干净了，有哪里有污秽了，就在光明的当中我们要去对付。同样的，在爱情的领域里面也是这样，当我们彼此在愿意付出爱情的时候，我们也同时会面对到很多的那种要求付出、要求回应的征战。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爱是要忍耐等候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服事的时候，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那紧紧彼此回忆那种过去相恋相爱的光景，以至于现在我们可能看见对方不可爱，现在我们可能看见有些冲突、有些矛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数算过去的美好的回忆，我们可以越得过去，我们可以依然伸出在不可爱的时候伸出爱情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个段落，就是难忘的一夜。在这一个段落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第三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五章的第一节这么一大个段落里面，其实它就描述一个光景，那就是婚礼。当一对恋人在公开，在面对自己内心隐秘处里面最大的挣扎，也公开寻求他的父母、他的长辈对他们的认可跟辅导的时候，当他们的爱情成熟的时候，他们就走向一个结果，那就是婚礼。婚礼在犹太人其实就像在中国人当中是十分隆重，是十分华丽的。所谓的隆重与华丽，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为了要见证。见证什么呢？难道是见证我家有钱吗？难道是见证我长得漂不漂亮，我娶的新娘漂不漂亮，我嫁的丈夫体不体面吗？不是的，这个婚礼的见证乃是要见证他们爱情的成熟，乃是愿意见证他们彼此委身，乃是愿意见证他们下了一个决心，就是他们要在众人面前立下一个约定，要一起来学习相爱的生活，相爱的功课。所以这样子的婚礼见证是不是真的是很隆重？所以当我们服侍教会，我们如果有为弟兄姊妹证婚，或者是在弟兄姊妹当中举行婚礼为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婚礼的真意乃是在于彼此见证相属的爱情的结果。所以在第三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那个地方用非常华丽的一个展示，展示出所罗门王乘坐着马车去迎娶的队伍向苏拉密女的家里面进行的时候，是多么的尊贵，多么充满了期待，甚至是充满了欢乐。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也同样的看到在属灵的预表里面，基督来接我们的那一天也是这样，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要来接我们也是那么样的尊贵华丽，而且我们也怀抱着一个等候他来欣喜的那种心情来接我们。但是由于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我们受过太多的痛苦了， 所以我们一旦听到哪里有基督，哪里有再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不细查的盲目的信，而且呢就把自己全然的不经过思考，不经过验证的，就以为那个就是基督，就是来接我们的那个王。所以我们有一个，比如说像我知道在我们的华中一带有一种异端叫做东方闪电的，他自称他是女耶稣，所以一有人听到耶稣来了，他就心里欢喜，就开门迎接，所以他就这样子把许多人给散了去。你不要以为这些只是一些很愚昧的农村里面的好像不识字不认识神的人，其实不是哦，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很多服事经验服事的期待里面，他们也是走在前面，也是在服事上帝，在言语上话语上服事的。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一个丧错花轿的闺女，她虽然等候神来迎接她，等候她的王来迎接她，允许她的时候，她是很快乐很高兴的，但是呢她没有查验这个来迎接的队伍是不是真的是她的爱人，是她的恋人，所以她就错错迷迷糊糊的上了花轿，这实在是令人惋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所以在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个新郎的队伍从旷野而来，掀起了烟尘，还有阵阵的芬香。这些芬芳的气息呢，还有这些烟尘呢，都看见了他们是什么来势浩大，而且他们有左右的武士来护卫，非常非常的隆重华贵，因为这是帝王的婚礼。苏拉密女，她是一个什么？她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在我们上一次提到，她是一个自认为也自知是一个不美，并不是一个非常好像尊贵的，是门当户对的。但是因为王的爱，因为良人的那种爱情，使得她原来好像并不尊贵、平凡的身份，却是用一个帝王般的婚礼，那种声势浩大的来迎娶她。我们可以想象得见，那样子的新娘是多么的惊喜惊恐，可是在惊恐当中又透露出多么大的甜蜜。因此我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行列的队伍当中，我们闻到了第六节的末药和乳香，还有香粉，这些都是什么香品，散布到这些华美的轿子旁，芬芳扑鼻，以至于人都甚至稀奇到说，这么浩大的声势到底是谁啊？到底是哪一个女子那么有福气被他所迎娶啊？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来看我们的良人呢？在这个女子，她觉得自己是什么受宠若惊，她觉得自己实在是不配得，但是却是那么的真实。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对方给我们的东西是怎样我们不配得的，是怎么样让我们心中觉得雀跃的欢喜的。上帝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让我们很清楚的有一个盼望，就是当那日我们要被迎娶的时候就是这么盛大，当那日我们要被他接回天家成为他的心腹的时候就是这么的浓重，以至于让许多人都要稀奇，以至于让许多人都要觉得震惊，这是什么样子的女子，以至于她配得如此大的盛典。在第七节到第八节，她不仅也展现到这样盛典的华贵，同样她也说到这个是由以色列的勇士，是手里都持着刀的，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在整个队伍里面是有许多护卫，是有许多保障，是这些经过最精炼威武的一群，经过训练精于作战的勇士，他们来保护，使得那种在夜间的恐惧或者是盗劫的拦阻，那种劫取贵重珍宝的危险，都在这些武士的护卫当中，我们得了安全，我们得了保障，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救主对我们的保护也是这样，是能够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危险里面救我们，并且使得我们可以平稳安全的度过。 同样的，我要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婚姻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紧紧护卫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侍奉的果效其实不是按着我们这个人所展现出来个人的才干来验证，乃是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侍奉做了见证。我们的弟兄啊，你特别要起来，在上帝的面前承担一个责任，就是要护卫你的家庭，要让你的家庭是在上帝的当中，行在神的道路里，让你的家庭不被恶者所攻击，不被恶者所破坏。这是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所必须要承担的责任。所以你的侍奉你要有果效吗？你的侍奉期待能够影响众人吗？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家庭是你侍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你如何护卫你的家庭，护卫得周全，你才有可能有一个荣耀见证神的侍奉。我们今天要先停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看雅各在第三大段落里面提到的婚礼第四章的部分，我们要下次再来谈。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悦纳我们的爱情，并且把你自己成为我们最深的安慰来帮助我们。你用你最荣耀的、最华美的侍奉来服侍我们，我们真觉得我们是被你迎娶、被你验中的。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样子尊贵的心情来看我们的家庭，看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家也是在你的护卫里面可以得着安全，也能发挥见证的果效。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林玉华老师带来的讲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定透过林老师的讲解，能够更仔细地看见雅各书丰富的寓意了。雅各书这一卷书好特别哦，我们有时候真是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一卷谈情说爱的书会放在圣经里头呢？那么，这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神真是透过这卷书向我们的心说话的，让我们看见神很看重人的情感生活。期望透过林玉华老师的讲解，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明白上帝对人生命设计的意义了。如果弟兄姐妹对课程有任何的疑惑，欢迎来信交流。来信寄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方亚新收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回见。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